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祭祀在你脚前。主，我们要来思想你的话，经历你的同在，让你更真实的在我们面前，也在我们里面。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有你就够了。你是我们的性命，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要讨你的喜欢。赞美主，主要你在这里再一次对我们显现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了，好快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应该要有灵圣餐，下个礼拜5月3号我们要有灵圣餐，请大家记得准备。我们现在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耶稣耶稣我的心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今天是你所赐的日子，我们要在你面前高兴欢喜，因为主啊，你实在成为了我们的生命。主，有了你就有了生命，赞美主。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求原谅我将你生命余年前变不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不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喜乐，你爱犹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良，我心羡慕，我身已摇，我魂永远力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 我爱爱你，你主，稍稍爱在我心怀，日夜里海的伤，直至所有其他的爱受到无处可找。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暗中之光，有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耶稣，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价值？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紧紧握住甘甜价值，今日远胜昨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主要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爱是我们无法测夺的。主要当我们越经历你的时候，越知道你的爱是多么没有条件，不是我好了你就爱我，乃是我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爱上了我。主啊，谢谢你，赞美耶稣，唯有在你面前，我们是被你释放的，被你享受自由的。哦，主耶稣，你就是我的性命，是我唯一的依靠。主啊，赞美你，跟随你，在你的脚前，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 主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他来就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既然是要把生命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性命。假如没有了性命，我们还有什么呢？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为他是我们的性命，我们爱，我们爱这个性命，我们要他欢喜，他欢喜我才欢喜。我的性命若是不欢喜，我何来喜乐？所以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早在大卫的时候，他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主是他的一切，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是他的主。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我来读一下。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子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写这篇诗篇的大卫王，他是深深的经历神，他也知道他的一切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了。除了神没有人他可以投靠，特别是在他逃亡的时候，只有一些比他更低贱更糟糕的人来投靠他， 因为他还是个勇士，而他呢没有哪里好投靠，只有投靠耶和华。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因为他一次一次要经历主的保护，神的保护，神的救赎，神的供应，所以除了他，没有人能给大卫什么好处。那他大卫有一些朋友，他登上王位之后，再一次逃亡的时候，他的儿子叛逆要篡位，他第二次逃亡的时候，曾经有朋友来供应他一些，那也只能是非常暂时的。你说一个人能够富有到多少，能够一年一年这样供应他吗？但是神，唯有神能够出其自身的来保护他，又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我想大卫是一次一再一再一再的心里对神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也就是说，神是他的保护者、供应者、救赎主、安慰者，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磐石，也是引领他的。所以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是站在神的角度来讲，是世上的圣名。所谓世上的世上哪些人才是圣名呢？必定是投靠主，相信他，祈求他。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真心完全信靠耶和华的人，其实就是信靠主耶稣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拯救自己，唯有这位神能够拯救他们。所以他把他们的生死大权都完全交在这位神的手里。他们是全然的相信神，也就是未来的主耶稣。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相信主耶稣的人就得了主宝血的遮盖，得以穿他所赐的义袍。凡是这些穿上主耶稣所给的义袍的人，就是世上的圣民。那些没有穿上主耶稣义袍的人，没有接受耶稣救恩的人， 这只是世人中的一位，不是圣灵。在诗篇里面称为的圣灵，也就是在新约的时候的圣徒，他们必定是穿上耶稣所赐的衣袍，就是接受他的救恩，把自己完全交给他，承认自己不能做什么。那这些穿上耶稣基督救恩衣袍的人，在神的眼里，他只看到啊，主耶稣的宝血。虽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间，但是我们说主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包括当代在他以前的人，在他以后的人，他的功效是起到这些作用。所以旧约的那些真心相信神的那些人，他们也等于就是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恩，他们跟新约的圣徒一样，也就是穿上了耶稣啊救赎的衣袍。当他在神的眼里，就是看到神自己的义，那当然是又美又善，是他所喜悦的。我们不能自己想要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悦，除了我们从他那里所领受的救恩，领受的宝血的功效，他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的遮盖涂抹，我们没有任何一样好东西，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可以来献给神，来讨他的喜悦。我们不可能自己要去努力竭力要做什么来讨神的喜欢。任何出于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个本质就是可朽坏的，就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唯有从神来的那个属天的东西，才是能够继续存留到永远，才是真的属于金银宝石。当有一天火来燃烧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原本就是从天上来的那些东西就不被烧毁，而原来属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东西，出乎我们无论是多大的好心多大的好意，都存留不住。所以这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差别。这些世上的圣民，他们披上了耶稣基督救赎的衣袍，他们身上有主的宝血的涂抹遮盖，所以在神的眼里，他们是又善又美，是主所喜悦的。因为也主把他耶稣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行，我们要来接受他。我们一旦接受了，这就讨主的喜悦。而第四节讲的那些呢，就是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或者是表面上接受了， 但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可能只是进了一个宗教，好像也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是当年的犹太教的教徒，但是没有真正的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什么也不能拯救自己，或者是一边在跟着大家在那里敬拜啊敬拜啊敬拜神，有古代的敬拜方式，有现代的敬拜方式，大家在台上唱啊或者跳啊，甚至唱到非常非常的好像进入，但是另一边呢，心里有很多偶像。一离开了教会，或者从路上开始，或者回到家里，马上就想着别的了，神就不见了，在想着怎么样才能赚更多钱啊，怎么样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成功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人的肯定呢？或者在那里沾沾自喜，为着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而不知道说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是过眼烟云，心里有很多的偶像，就是这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或者是说他们那样的敬拜我不去参与，我不去进入，我要真的好好的把心献上，把我自己全人献在主的面前，好好每天跟他有关系，每天只来想着他，只想讨他的喜悦，我心里没有想到那些其他，我嘴里自然不会去提那些，提别人的名号。第五节也是跟第二节第二第三节是相呼应，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既是我们的主，那就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祝福，祝福的源头，那他自然就是我们唯一的产业。杯中的份呢，就是我们招待客人的时候常会用杯来装他们所需要的，来招待他们。那当年呢，就是神给他，我们在诗篇里常常会提到这个杯中的份，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祝福。而对那些不信他的，甚至抵挡他、讥笑他的，神给他们的杯里边就是愤怒，就是神的愤怒；而给他的、他喜欢的圣灵杯中的就是祝福，就是福分。 也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作为祝福，做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主耶稣来把他的性命给我们，这个性命就是最大的祝福，把它赐给我们。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底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他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是我的主，我的产业，他所做的，他所量给我的。这个地界是怎么样的地界呢？不会是约书亚分给以色列人的那些地的地界，因为那些有一天都会过去，也不会是好像我现在住在城市或者农村，我的房子在哪里，或者我在国外或者是国内，神给我一个安居的地方，这里当然，当我们得到主赐给我们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可以用这一节圣经来感恩，来称颂主。但是主给我们的地界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的地方，他给我们的地界就是他自己，我可以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可以跟主毫无隔阂的相处在这。你说这个地界多美呀、是没有界限的地界，随时随地都有的地界，无论我在哪里，主都会与我同在，无论他在哪里，我都可以找到他，随时随地可以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他量给我们的地界。而且这就是我的主做的，他自己成就了这件事。当圣灵降临之后，这件事就成就了，这个地界就分好了，真的是非常奥妙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他再一次的称颂他的产业实在是美好，所以我必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就是要称颂。对于我们的主，我们只有称颂的份。在夜间睡不着的时候，或者醒过来的时候，也是会忽然想到，会忽然被提醒，哇，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要称颂他，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前面，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通常在右边的意思就是会去保护左右，保护，一直在我的右边保护我，保护我，使我不是摇动。 才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也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既然他把自己给我们，他会一直保守，他一再的说他不会离弃我们，不会撇下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要离开他，他为我们持守他所给我们的产业。想到这些，我们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当然从这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第九到十一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旨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忽然都讲起方言来，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全部讲起方言。在外边围观的那些过节的犹太人觉得很奇怪，以为他们是被新酒喝醉酒了，但是彼得就站起来说，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啊，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开始哈，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祭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就是就说他们这样说方言是因为被灵浇灌了。所以他引用约珥的这一大段预言，说到几百年前约珥所预言的现在就发生了。然后讲到说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呢，就是耶稣，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来做这件事，他倾倒向圣灵下来，使我们都被圣灵充满，但是你们却把这位主杀了，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然死了，他却复活了。他虽然被你们杀了，但是他复活了。后边呢，他就引用，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诗篇这一段话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我们先读二十四节哈，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二十五节，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 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旨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彼得就是说，大卫早上1000多年前就预言耶稣会复活，他那里好像用第一人称说我不会让我的灵魂见朽坏，其实是指着主耶稣，主耶稣的灵魂不会朽坏。而且神把这个生命的道指示他，我想大卫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自己写圣经，可能他写的时候也不知道切切是什么意思，反正是圣灵就是感动他就这样写出来。你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就是有一种就是不会死，不会永远的死，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大卫他本人已经死了，所以这一段话不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就是指着刚刚被你们杀死的耶稣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很感恩很欢喜快乐的是说，这段话也可以是指着世上的圣灵说的。耶稣基督既然把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个是永生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在主面前也必不会见朽坏，我们以后也都是要复活的，要跟我们复活的主永永远远在一起的。就是假如主还没有来，我们先都要先睡着，先我们的灵魂先离开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不知道怎么被处理，是火葬啊还是土葬啊是什么，但是有一天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复活，因为主已经把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是一个会在第一次复活来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他诗篇里边真的是因为圣灵的充满，里边有祷告，有真理，有预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篇就是其实从头到尾就是讲到主已经把他自己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投靠的就是他，我们今生今世活着也是为了他，我们跟他之间可以没有隔阂。他给我们的用神给我们画的地界是没有界限的，我们是随时可以跟我们的主在一起的，就是用他那个给他所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跟他属灵的生命是一直可以没有间断没有隔阂的交通的，他也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右边保护我们。我们今天自从我们认识了他，自从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有紧密的连接之后， 我们一直在保守，一直蒙他保守，一直蒙他保守，不会滑点。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快乐，我们就要称颂他。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下边我们有两位姐妹，她们也来分享她们在这篇诗篇里面看到的，或者她们也有一些见证跟我们分享。好，小姐，小姐，你先来分享。
好的，牧师，家人们好，牧师好。感谢主。当我读诗篇十六篇的时候，第一节就特别的抓住我，特别是最后这四个字，就是我投靠你，我投靠你。大卫说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已经有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他说求你保佑我，我投靠你。但是我思想我走过来的这些年，包括在没有认识主之前的一些那些年岁哈，我就感受到其实在我没有认识主，谈不上投靠主的时候，主就已经在吸引我来投靠他。吸引我来投靠他，引导我来投靠他。我就想我初领受福音，刚开始还没有领受听见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那么的刚硬悖逆啊，我甚至争竞，我说你们传的那个神怎么那么霸道，怎么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啊，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么的无知，而且特别的悖逆。但是主他非常的，他就是那样的，他不改变，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就是一次次用他的爱吸引我，带领我，用环境用发生的事情就是想引导我投靠他。我就想起来那个保罗说的，罗马书说的一句话，他说你预定拣选的就招来，你招来的就为他，就称他为义。你称他为义，又要给他又要加上荣耀，又要把荣耀赐给他，就是这一步一步啊，一步一步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他奇妙的作为。我2020年的时候就是接触到内在生活，之前也信主了，已经可能有我是1906年、07年信的，已经有很多年，然后2020年的时候就内在生活，那个时候很奇妙，神也借着这个疫情，也借着我家庭的一些情况，就把我从职场带回到家里啊，让我做我的本分做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让我在家里学习怎么服侍在这些年当中就是有很多的改变都是神的恩典。当然在外面有很多的祝福啊，就是在家里面的事情上，孩子的事情上能看见的地上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就发现它越来越成为我不能缺少的。尤其在24年那年，我想应该是我去了一趟马来新兴家庭，回来以后我就感受到圣灵特别的好像特别的强烈，好像他就在很多的感动然后也借了一本书，就是说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读了以后也很受触动。那个时候就好像有一种感动，圣灵带领我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好像是一个重新的奉献啊！之前我觉得我在服侍的时候，大教堂服侍的时候也有，觉得也是献给神，我是属于神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 外面我的思想意志还是我的，我没有考虑到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到24年那个时候，好像圣人就带领要有一个重新的奉献。当这样的一个奉献之后呢，圣灵就很奇妙，他又在做新的工作了。他看我们的心愿意，他就带我们进入到更深的一个与他的关系中，被他的制作当中。去年开始呢，就是神又给了我新的一个恩典，就是从七月到现在大概快有一年的时间呢，就是不仅让我在家里面服侍丈夫孩子，还要服侍老人，因为老人生病就要把他们带在家接到家中来一起服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祝福。当我读这个诗篇16章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动，好像神就把他在一年中他在暗处他为我奇妙设计的这些环境这些经历，他拿到明处来给我解释了，都就好像给门徒说的那些天国的比喻，然后他就悄悄的在门徒的面前把它说清楚。我当我看到16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恩，我就称颂他，因为他在我身上做的是极美的一件事。因为在这一年中在这个服侍当中，就是让我看见了我原本我不认识的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已经在前十几年的这个信主的过程中，我已经变得人很柔和，或者说我有天性的一些柔和，还有一些我看为好的，但是在这一年的服侍当中，神就让我看见我的那个好是多么的有限，我的那个柔和是多么的那个肤浅和虚假，就是在服侍中很多的不耐烦就做着做着做着，起初是耐烦的，起初是愿意的，做着做着有一些的不耐烦有一些疲乏困倦软弱的时候的那些里面的嘀咕情绪，就是里面那些情绪就泛滥出来甚至有的时候都自己无法控制。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不仅是有身体上的那个软弱身体上就是疲乏呀，疲乏，因为一直在忙，所以那个疲乏，但是那个疲乏感谢是，就是每一次借着我投奔他，就是那早上晚上是必不可少的，我几乎是早上一睁眼就是心就被他吸引到他面前来，要把这一天交给他要不然我就不敢起床，我就不敢早上，这似乎好像没有力量去做早餐，然后把这一天交给他，求他把力量给我，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身体很疲乏很困倦，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是像躺在主的怀里一样那个酸痛啊，就是身体上的不舒适啊，很快就能够在主的安慰下就退去就是这一方面是身体的，另一方面就是心灵里的软弱，就是自己被扒开，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那个本相之后，那个里头的痛苦那个挣扎那个懊悔甚至有的时候真的是失望透顶对自己。但是感谢主，每一次我投靠他，我来到他脚前仰望他，对着他倾心吐，因为没有人，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除非是在组内的小组内的姊妹啊我有交通，他其他的我都没有，所以就是跟主倾心倾心吐意投奔他的时候，神很奇妙的就安慰甚至我回信的时候，神就让我投奔到他的那个宝血里面，他就涂抹我，就让我知道他不会撇下我，不会撇下，虽然我是这样的，虽然我是这样的一个不堪，这样的一个软弱但是他不撇下我，他就这样一次一次的 一次次的安慰，坚定坚固我的信心。嗯，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渐渐的我就知道，是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以前在世上求的那些好处，那些看得见的那些你以外的，我现在不再求，因为主啊，你让我经历这些之后，我就有一种那样的一个感动，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的前半生是这样的，主啊，但是我的后半生，我的时间，我的心，我要追求你，我要单单追求你，你要帮助我，我单单要认识你，不然就这样又像前半生这样浑浑噩噩过去了，我这一生就白来了，我要认识你。所以特别感谢主的是，他是真实的，他是听祷告的，他是有位格有情感，当我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时候，他也是就进一步的带领我来认识他。那么就在这个服侍当中，他就也记着他的话语，因为每周还有小组所以我们小组在每周的读经当中，主就会给亮光，在平常的安静等候，因为我现在就基本上没有这个读大块的安静等候时间这也是我比较就是觉得受压迫的地方，因为我之前24年之前的那四年时间，我是有大块的安静时间，我白天我可以抽出时间去安静去等候，就让我身心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息但是这一年的时间呢，就是这个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所以我的时间我现在看，我不能是看我是一个月呀，我一周啊，我不能这么看，我的时间就是一天，我的时间就是按24小时算，我就能做这一天的，我也不想明天的所以我这一天当中我忙完了三餐，因为家里人多，老人孩子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吃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我们的这个吃的饭，我们可能最少也要一天4-5顿，有的时候多的周末可能要8-9顿，除了这个做饭时间，做家务的时间陪伴病人呢，老人这个时间，剩下的就很少很零碎，还有孩子你要辅导他作业，所以我这个时间就没有大块的等候神的时间，但是神特别的奇妙，他就吸引我在这个就是我做活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来亲近他，甚至是有一次特别奇妙，神就是带领我在陪孩子去打球，他上课我就去捡球，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给了我就上了一堂课就很奇妙，他在之前，在这个事之前呢，他记着那个经文吸引我，说我要爱你，我要献给你，我要爱你，但是我怎么爱你呢，我就不会爱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说主啊，尽心尽性好像明白啥叫尽意爱我的神呢那圣灵就带领我去看那个英文的版本，他说用你的心，用你的灵，用你的心思意念来爱主用心思意念，然后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主我怎样用我的心思意念爱你呢，然后群里就姐妹们发那个劳伦斯弟兄发的那个与神同在，然后他就说要思念主，你要常常的思念主这就是爱他，用你的心思爱他我就来操练，在我做饭洗衣服陪孩子的时候我就思念他，然后神很奇妙就那几天就给了一个功课，就是我和我爱人之间有一件事情，然后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它引起了我里面的一些情绪，然后我在陪孩子上课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抓住了我，这个心思就抓住了我，然后我就在心思里面嘀咕埋怨控告，我就在主面，而且我是转向主，主啊他这样他那样，一边我干着外面的给孩子捡球，我里面就在这样的神面前，其实是觉得委屈，我在控告，我像一个原告一样我在控告他，但是神很奇妙，然后神就带领我想到这个爱的诗篇他就让我一下子看到我原来我是在求自己的益处， 哦，我原来是在嫉妒，原来我是在数算别人的恶，我没有恩慈，我没有忍耐，神就用他的那个爱的时间来光照我，照我，而我就看到我那些心思全是歪曲的，全是悖谬的，一个没有符合这个爱的诗篇，我就知道错了。然后神的话就来了，说你怎么知道是爱我的呢？爱我就是遵循我命令的。我说主啊，原来我的心思并不爱你，我的心思爱我自己，我的心思都在做这些违背你的事儿。我要把我的心思转向你。然后神就让我看见很清楚，他就突然的一扩张，好像我那个眼光就从自己的那个角度有了一点神那个角度去看我爱人，就发现他有很多的那个对我的好啊，对我的照顾，对我家人的照顾，是我刚才那个自己的角度当中没有的，神就好像把我提升了一个高度，那个角度去看。然后瞬间我就觉得很懊悔，原来我就开始看到自己的问题哈，在神面前认，然后神就让我看，我从一个被告变成了一个，我从一个原告指控别人变成了一个被告啊，然后我就发现神是那么的奇妙，他就能扭转我的心思，扭转我的意念，借着他的话和他圣灵的工作。然后那次经历之后，就是很快，我就陪孩子打球是2个小时，加上往返的折返时间，就加上一共是3个小时，就在这3个小时就把我翻过来了。晚上我就在神面前，我就投奔他，因为大家都睡了，我终于有这个单独的时间，大块的时间，我就跪在他面前，我就感谢他，我就在思想他是怎么做成的。神就带领我，让我知道原来怎样用我的心思意念来爱主呢，就是要操练把我所有的心思意念在神的话语中被圣灵光照，看见自己那个心思意念和神去对照，发现不一样了以后，求神把它扭转过来，在他这全部是在投靠他面前做的，神就是这样扭转，他真的会反转过来，然后我觉得那个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我去的时候是很苦读的，我在发怨言啊，我在控告，但我回来以后，我就是一个感恩，对这个人的感恩，对神的一个感恩，对自己的一个就是觉得很羞愧啊，很就谦卑下来，就下来了。我说主太好了，我知道了，你再教我一个，就是怎样把用就是用心思来爱主，用我的心思来爱主。然后那么从那天开始，我就是每天就因为这个心思是我控制不了的，他遇到事他还是会有出来呢，我就把这个心思对照主的话，就按照这个方法对照光照，然后神就把它翻过来，我就是这样对付。感谢主。那么还有一件事也是神让我经历，让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就是他实在是很丰盛啊，他就是他说他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然后我那天在下午的时候陪着我妈一起安静等候，因为他现在生病，他只能躺着嘛，他腰不好有骨折，他就躺着，然后我在那坐着。感谢神呢，就是他为了让我能够体会我妈的那个病人的那个痛苦，他最近也加上了一些我身体上的疼痛，我想这是恩典啊，就是比我胳膊上的，我坐着等候神的时候，我背就会痛，那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就特别的痛啊，然后坐了一会儿就有点坐不住了，我就在调换姿势，这个时候我妈就，她也躺不住，她说，他胸椎有骨折嘛，他说，我后背疼，我疼，我躺不住了，主啊，你让我来亲近你，你除掉我这个痛，你让我来亲近你啊，不要让这个痛来拦住我。就在这样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个感动，我突然就发现，主啊，你加给我的这个悲，你加给我这个痛，这个看似十字架，原来是有美意的，是你让我能够稍微体会一下那个病人的那个难处，那个软弱，那个疼痛，我的痛和他没法比， 但是他让我稍微能体会，因为我正在疼，然后我就开始转向主，我主啊，你在这里，你知道。然后神就让我想起他的话，他说我救赎你脱离死亡，我以我的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代替你的软弱担当你的疾病，我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就这三句话就进来了。哦，然后我就有感动，我里面就有感动，哦，就来宣告他这个话，按照我就来宣告，大概有十来分钟。宣告之后呢，里面一边宣告，里面似乎他就让我想到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担当那个疼痛远超过我们，他受那个鞭伤那个痛苦远超过我们。哦，他做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他进入死亡，从死亡里复活的时候，他是带着钉痕的。他给他门徒看的时候，他是带着钉痕的手。他让我们看什么呢？哦，他原来他是复活的，他是复活的主，复活的能力已经胜过了死亡，且胜过那让他死亡的那些痛苦、那些钉痕、那些鞭伤，那些致死的伤、那些疾病都胜过了。啊，我里面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动，然后我就不仅宣告那三句话，我就宣告说复活的主你在我们里面，你带领我们也胜过我们这个软弱，啊，你已经胜过死亡、疾病、眼泪、痛苦都擦去了，主你也来医治我们，你也来除去我们这个疼痛。感谢主，我以前很少有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是信心小，我就不怎么求哈医治。我想主要愿意医治，他肯定就医治了。但是那天神就给这样的感动，圣灵就这样的带领，然后就这样的宣告，很快可能就在十几分钟，那祷告十几分钟之后，我的背就不疼了，瞬间就不疼了。啊，我就特别感恩这个经历呢。我想我的得着不仅是身体上的，就是要跟从圣灵，主他是复活的。他是活泼的，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愿意教导我们，就像七节那里说的，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这位复活的主在圣灵里，他是时刻指教我的，在夜间我投靠他的时候，他是会光照归正我的。哦，因为他在我里面的教导，我就会一天一天的改变。哦，他就会像他说的那样，主耶稣你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一天一天加给我们的丰盛。哦，是他的那个性情，他那个仁爱啊，和平良善恩慈啊，他那九种果子，那个忍耐，他是渐渐加给我们的。而这个加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同喝他那个杯，哦，就是那个他给我们的十字架，而这个杯我们喝了之后，就在这个杯里面，虽然是十字架苦，但是它里面有主自己，有主自己的性情和生命。哦，我就好像能够品味到主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破碎之后，那个十字架中那个主的恩典，啊，主的那个丰盛，啊，是的，它是丰盛的。神说我们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都有形有质，就包括这次医治也是，主是丰盛的啊，他有这样美好的性情，他也有复活的大能，他医治的能力也在他的丰盛中。只要我们跟随圣灵，靠着信心来支取，那个时候神就会让我们得着他那个产业，实在是美好。哎呦，我的心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啊。那我们还有什么害怕呢？你看，就像牧师刚才说他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圣者见朽坏。是的，这不仅仅是耶稣，耶稣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为了我们成就我们。今天只要我们跟随圣灵，我们就会在灵里和他合一，那么我们的灵就不在阴间，我们灵和他合一，我们的灵就会从阴间就有复活的大能，我们的身体也不见朽坏。就是在地上，我们要是跟随圣灵，靠着信心，神也能够让我们支取到医治的那个能力和恩典。那么我们那一天，我们在地上能够品尝到这一点恩典，瞥见那个未来的那个产业，相信 这个我们品尝到的，就让我们有信心，将来我们的身体一定是荣耀的，一定是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是十分荣耀的。哦，赞美主。所以我今天我就是就是要来称颂他，称颂在圣灵里的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真实的活在我们里面，他召我们来，不仅要让我们称义，还要让我们得荣耀。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会越来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的。赞美主，赞美主，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主。王牧师，我分享完了。
啊，谢谢小杰姐妹。没有服侍过病人的人也许不会有太多的领受哈，但是我现在也主也是给我一个恩典，要服侍，在我这么大年纪要服侍病人，所以我深深能够体会小杰所讲的，也因为主给他这一些经历，这些职任，但是主也让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因为在他承受不了的时候，主就给话语，主就开他的眼睛，就让他明白。但是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相信主所给的有一切都有他的美意，所以他当他有负面思想的时候，他就会来祷告，来求，来求主，来投靠主，来投靠主。这就是他所说的第一节，就是来投靠主，他不得不来投靠主。主就把他从负面转为正面，当我们的思想一转为正面的时候，原来的那些愁苦啊、不明啊、压力啊，就通通会消除，而变成感恩，感恩，而且就变成轻省了。感谢赞美主，我深深的能够明白。主耶稣，主耶稣，请你继续施恩给小杰，你成为他的力量，你自己成为他的力量，让他更是无论白天黑夜都经历你的大恩大爱，都能够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安然睡觉。感谢你，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妹，我还有一位姐妹杨洋。
同时好。
哎，你见证长吗？需要多长时间？
反正我可以简短的说，但是我想15分钟差不多。
假如是15分钟，要不要留到下一次？要不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可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可以吧？
下一次。
你方便吗？
五一期间我说不太好啊，牧师。
好吧，那你就分享吧。
好，我怕你。好的，我尽量简短的说啊。感谢主，很奇妙哈，我觉得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因为上一次呢是在诗篇9章的时候，有过分享，借着经历，在工作当中的经历哈。那么那个事情呢，工作上当中的那个经历，神是用15个月的时间来让我学功课，其中最宝贵的一点就是让我学习信心的功课，就是一心的来寻求他，没有掺杂。还有就是让我学习这个一点都不疑惑的信心。 那么今天呢，16章到这里边说为信心的稳固而祈祷，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带领真的奇妙。嗯，这个经文就让我想到了说他在我家里边啊，就是在孩子上中学那会儿，在我家里面，让我在他的话语当中去经历他，然后呢，就是经历他话语的信实啊，所以下面我就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就是在家里边，特别是在和孩子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儿，但是呢，有很多都是失败的见证和经历。但回头，其实回头再看的话，这些失败的经历也好，怎样也好，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这里边诗篇16章里边讲到了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然后又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就思想，什么是别神？什么是别神？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年是上高一啊，那他在上中学那会儿，在上中学那会儿呢，他的成绩的好和坏就是我心情好坏的晴雨表啊，他分数考得好的时候我就很高兴，然后哪一次分数比较低没有考好的时候，我心情就很低沉，然后回来呢就跟他一顿沟通啊，一顿来找原因。所以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当中，我就发现他也有了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在小学他就很活泼好动，那么当他上了中学之后呢，他就变得非常的内向，不爱说话，不爱和我们交流。我当时就认为说，这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啊正常的一个表现啊，过一段时间就会好。当他上中学那会儿呢，其实我们也在给他有灌输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呢？就是你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你考上重点高中了，你才有可能进入这个985啊、211啊，然后才有可能这个念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呀、对你将来呀各方面工作、找工作各个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他上中学了之后，我们就是在就对这个学习就格外的去看重了，然后也是想要帮助他怎样的来这个提高成绩哈。但是孩子呢，那个时候似乎就是不以为然，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考重点高中啊？当时我们就讲了，就刚才说的就讲了好多，然后他就不以为然，然后就发现说，我们越焦急，我们越想要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去跟他沟通交流的时候，孩子是越来越抵挡，而且到后来他就拒绝和我们沟通，几乎回到家里边就不说话，跟我们一天就几乎就一句话没有。哎呀，那个时候我爱人和我们心里边都很焦急，就没法沟通了，就觉得没法沟通了。我们认为就是说，你这个正是要进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走过的路很多呀，我们吃过的苦不想让你去重复啊，怎样，就用我们认为好的方式啊，去提醒，去督促孩子。但是发现这种越是这样使劲，越是这样的话，结果越不好，越截然相反，他里边越低处，越低档。然后我爱人的那一段时间，他其实也是很焦急啊，每天晚上2-3点钟的时候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那我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内在生活有一段时间，那么尤其是在23年开始去学习就是深耕细作，然后呢也就是现在的信心家庭，然后我就因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于主啊，那我学到的东西我要回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有操练呢，所以我就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啊完全都带到主的跟前。我说主啊，那这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那你来教导我，我应该怎样做？我不知道该怎样做。然后我就发现重担交出去，有的时候自己又挑回来，又担回来， 然后就不断的在神面前安静寻求祷告。有一天神就特别的光照我说，都是我的错，就是都是我的问题，孩子是神所赐给的产业，孩子没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他就光照到我，比如说我的说话方式，我和他的说话方式常常还按照小时候的那种方式，就是命令式的，还有我说话的语气不柔和，还有我说话的表情过于严肃，就等等等等很多这些啊，就在神面前有个很深的光照。然后又有一句话进来，就是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紧止嘴唇是有智慧。而神让我学着闭嘴，我以前就觉得我要督促他，要提醒他，我提醒不到，我就觉得你看我都提醒了他还做得不够好，那我要不提醒还不知道啥样，就是内心当中就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神都开始做他的功，就是要来破碎这些。他就给我的这些话语进来的时候，就是让我要把嘴闭上，说那我把嘴闭上，那好，神这样教导我，我就这样去做。但是其实一开始也做不到，比如说他晚上7点钟放学，他吃完饭7点半，7点半之后他又要有自己的时间，他不是回来就写作业的那种孩子，就他要有自己的时间，他要打球，要打到有的时候8点半，就是室内的那种精英球啊，他要8点半，有的时候9点还没坐到书桌前，我就着急啊，我这个着急，我说都几点了，然后我就那神不让说话呀，不让我，让我把嘴闭上，然后我就出去假装喝水，然后在他面前晃一晃，他就像没看见一样，我还着急，然后神又不让我说，那怎么办？我就跑到自己房间里边，我就在那祷告，我就在那等候我，然后就这样。但是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神呢，让我这个心呢越来的越能够沉下来，就是慢慢的就有了那种安静平安，不那么急躁啊。然后我呢就把这个经历，我爱人还是那样，我就把这个经历分享给他，我说失眠的这件事我没有好办法，但是我唯一的秘诀就是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主，我就交在他手中，而且我相信他能够他掌管，他来成就啊。我就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他。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孩子就是高考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倒计时100天的时候，从学校开完家长会回来，学校希望就是家校联合呀，然后这个家长配合学校，最后这100天不要松劲儿，再加把劲儿啊，坚持这100天结束。但是我回来的感动就是说，孩子在学校这个发条已经上得很紧了，我不要在他身上再做加法，要给他减压，要做减法。那我说那怎么做主啊，你又不让我说让我闭嘴，我应该怎么做？我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是属于粗线条的，很粗糙活的啊，那我怎么做呢？哎，他就一点一点的，真是手把手的在教导我，在教我。我就买了一些卡片，那些小卡片比如说有一些话就是既能够让他接受又不让他反感的，不让他排斥的，比如说一切小美好都在井然有序的发生着，哎，日子渺小而重复却都是幸福啊，知足是切上进，温柔而坚定，就类似这样的话。然后每一天每隔一两天两三天，我就贴在那个他一起床到去卫生间洗漱的那个墙上，每一两天两三天我就贴一张，然后就贴一张用这样的话语啊。其实孩子慢慢慢慢他也是有触动的啊，他虽然不说，但是他里边我感受到他是有触动的。然后又带领我说要做什么呢，就是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啊。首先就是我接他的时候我应该说什么，我不应该说什么，我就让他做一些让他放松的事儿，不要老提学习老问成绩。那还有就是每周五就定为我们家的这个快乐周末啊，快乐周末日，要么在家炒一些菜，炒一些他愿意吃的，在一起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聊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要么就出去吃。再有就是这个对待他的态度，就是这个对待他请假的态度。有的时候感冒发烧了就请假，以前就是用各种药给顶上，尽快的去学校上课，别落课。 而后来就真的是神也在管教，也在归正。就是他请假，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觉得觉不够睡呀、啊。那他请一天假，我们就给他请两天，甚至于说三天，而让他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而里面也没有了那种急躁啊、焦虑啊，没有了。相信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那再有就是在饭桌上聊天，有一天我们聊到真的聊到半夜，然后我们就聊说。你给爸爸妈妈指出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点和毛病，就指出我身上有什么样缺点，那孩子就一二三指出来。我也在很认真的去改正，比如说我过于急躁啊，我有的时候说话过于急躁，那我就在很认真的他提出来这些问题，他所提到的我就在改正啊，积极的改正啊。那么再有就是在六月份他中考五一放假期间，也就去年的大概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说像以前就是抓紧时间呢，怎么复习啊，怎么去查缺补漏，没有，就是陪着他一起把他感兴趣的一个动漫看完，在五一期间我们给追完了。我就真的是感受到孩子那个他发自内心的那种高兴和放松。而且我后来真的是被神光照到，说什么呢，我亏的没有就是后来在他打球的时候像以前那样去过分的提醒和指责，神告诉我说那就是他放松的方式，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放松啊，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啊，我特别的感恩。那么快到要考试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妈妈，我们班同学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就好像他跟没事人一样，心态非常好。他说他后座有个男生天天在用咖啡来提神，就14、15岁的小男孩天天在用咖啡，每一天都喝好几包咖啡来提神，因为他上课总困呢。他说好像没有我们没有我这样的，就他很放松。然后他说又问我个问题，说我一旦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高中怎么办？我说现在这种学习环境还能够让你没有学念吗？不行，咱们就去私立高中好了，没关系，你就。过程你就是记上你的本分，你就去做，结果不要考虑，结果是在神手里边。那他考试完结束那一天当天，我里面就很有感动，我就给他买了一束花，然后插了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句话，我说儿子，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当时他也很高兴啊。我们考完试了，我们就出去旅游了，真的就是把那个结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焦急焦躁忧虑啊，去考虑这样考虑那样，真的就是神带领的，他就在我们里面做，把这个结果完全交托给他，我们就带他出去旅游了。查分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后知道的啊，最后报给学校和老师的啊。当然我们在他报志愿之前也反复跟他强调说，你是我们劝他一定要报重点高中吗？孩子义无反顾，就不像最开始的时候说我为什么一定要上重点高中，那最后是他自己自动自发的，他就一个目标，我就要考上重点。那最后结果也很感恩哈，他就考上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重点高中。所以我真的是感受到说这一路啊，这一路走来啊，神呐、啊，你真的真的感谢你啊！我原来是把分数看得那么重，我用自己的方式去想要怎样的时候，但是神呢，及时的在我身上踩了一脚刹车，然后我回到他面前，就把这一切的事情，把这一切的问题，把这个孩子就交在神手里边，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给我的话就是，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就是来到他跟前，我就是相信他的话怎么说就必怎么成就。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有煎熬，也很痛苦，然后有的时候我祷告了，但是事情并没有改变，一点的改变都没有，但是我依然相信他，因为在之前他在他的这个信息上，在他的话语当中对我都有建立。那么他借着这些事情也是在坚固我，我就相信他怎么说就必怎么成就。那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走过来，我就感受到说什么呢， 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他以外，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就是要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边，并且相信他，并且相信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够做成，因为他的话怎么说就怎么成就。所以我现在的领受是什么？就是卷孩子不如卷自己。怎么卷？就卷自己更爱耶稣，更爱耶稣。当我们越来越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的，我们寻找他就必寻见，那么他就会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哦，他的真实，他就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是那样的又真又活，那就他就会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里要做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的卷，让我们去更加爱耶稣，我们的孩子、家庭、丈夫、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神都会负责，啊，他都会负责。所以就是在神的里面，哦，真的是现在就是，天天享受他，天天享受他。尤其是在四月初的时候，他孩子因为这个急性阑尾炎住院了一周的时间，在高一啊，很紧张啊，但是我们里面完全没有焦虑。那一个礼拜我们在医院陪孩子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感恩和喜乐。我也没有说他跟不上了，拉课了这么多，这么紧张的节奏怎么办，我没有想这些，孩子也没有想这些。我们真的很享受在那里边的每一天。跟不上了就有跟不上的办法，到时候再说，就交给主，相信主会带领，会开启，会来做。所以很感恩，就像诗篇十六篇所说的，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阿们。我就分享到这儿。是
阿们。谢谢杨洋，他真的是完全在投靠主，他也真的经历一切，只要照着主的话去做，一样好处都不缺。感谢赞美主，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我们身上的战场也都不一样。我想在国内很多年轻的父母能明白，这种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学习是多大的压力。很多人都会把孩子的成绩变成偶像，孩子的成绩就是那个心情的晴雨表，我想很多人都会明白。但是真的唯有就是来靠主，不让他成为我们的偶像，让我们更爱主，更相信他，更照他的话去做，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会远远超过我们靠自己的方法去做的。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在家里的孩子、亲子之间的关系，在如何来辅导孩子这件事上，你已经在祝福洋洋，你带领他常常要来亲近你，常常去问你的心意，常常从你那里领受话语，照着你的话来教导孩子，就是你所赐给他的地上的产业。主啊，他一这样做马上就看到果效，只要遵循你的旨意去做，你做的比他自己做的要美上不知道多少倍。主啊，所以他已经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所以他能够心欢喜，灵快乐。感谢你，赞美你，就继续保守他，继续恩待他，也 祝福他的孩子，让在高中这段课程，尽管是很忙碌，但是孩子多多少少也已经经历了你，就要让养羊多跟他分享的时候，不要忘记分享主的恩典，也可以把自己怎么在主那里祷告，怎么得到圣灵的引导，这些也可以跟他分享。他已经知道他跟别的同学不一样，因为别的同学的家长没有来造神的方法，而他的母亲是有神做后盾的，而母亲能够顺服神的引导，这样来对待他，不给他施加压力，主要让孩子的心也能够向着神，知道我们有一位多么好的神，他顾念我们的软弱，他要施恩祝福我们。他的母亲投靠神，他也要来投靠神。他一投靠神，他的母亲就没有压力了。主啊，你来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个家庭，还有养羊出信的丈夫也要来经历你，他们一家三口都要来经历你，都要来听神的话，都要来投靠我们的主耶稣，让主成为他们家中的主，成为他们一切事情的保障。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愿今天在线上的很多家人听到这个见证也要来学习，听到我们这两个见证都要来学习，无论你在哪样的情况中，我们就是要来投靠耶和华。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也是在投靠耶和华，虽然我今天没有讲见证。我们有一位老姐妹说，牧师啊，你好，你担子好重哦。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天天还在服侍，你还要，你现在还要照顾你先生，你好重哦。但是很感恩，我没有觉得很重，是因为我投靠耶和华。假如没有他，真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每天每个礼拜继续这样的来聚会服侍。但是我们的神是施恩赐福的神，我们投靠他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主，赞美主。好，主耶稣，请你祝福祝福，不只是祝福今天的话语，今天的见证，更祝福我们在线上每一位家人也能够领受你话语中，你还有见证中的祝福，每一个人都因为投靠你，把你当作我们的主啊，只提你的名字，称颂你，而大大的得以大大的蒙你的赐福。赞美主，赞美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把你的话赐给我们，请你施恩赐福给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